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阳光财经，我是 Sunny。今天是2025年12月29号，星期一。本周美股将迎来年度收官，这一年下来，股市先抑后扬，在四月份被对等关税重创之后，大型 V 字反转，全年涨幅可观。年度结束时如何收官？是晚节不保呢，还是再接再厉，将成为市场情绪的风向标？这对2026开局是相当重要的。今天美股回调。标普指数下跌24.2点，跌幅 0.35%， 在 K 线图上有一个非常小的向下跳空缺口啊，看来标普指数准备以防守的姿态跨年。从最近两个月的宽幅震荡来看，标普指数看起来是要上涨，但包袱有点重，毕竟连涨了三年前是4000点，现在是6900点，获利盘巨大，再怎么坚持看涨，长期持股也总会有获利盘兑现的压力。预计剩下的一天半交易时间，股市将以年内较高的点位收盘，但是有较大概率不会是最高价等于收盘价。上方7000点是整数压力位，华尔街乐观预期7000点临门一脚，当前形势有利于多头，就是这一脚什么时候踢出去还不是非常确定啊。如果说标普指数还有个临门一脚，纳斯达克指数则还无法走出横盘整理的区间，纳指仍在整理，没有上升趋势，也不是空头下跌趋势，它就是横盘。今天纳指下跌 118.75 点，跌幅 0.5%， K 线图上留下一个小型的向下跳空缺口，震荡行情仍将继续，这对新年开局不是太有利。而传说中的圣诞行情并没有如期实现，也是新年继续牛市的一个不利预兆。白银最近疯狂上涨，投资者就被吸引进来，要么想要追涨或者逢回调做多，要么想要趁市场过热来做空。有趣的是，大多数人平时根本不关注这个品种，甚至连现货期货都分不清楚，一看暴涨了，有新闻热点了，就想来赌一把。12月28号中午，我周末加更的会员视频发布，标题是敢做空白银吗？当晚白银暴跌，原因是 COMEX 交易所大幅提高保证金，而这个原因我提前几个小时在视频中提到了。交易所提高保证金是白银期货最大的制度性风险，而这样的风险并不是预测到的，而是历史陈年往事的重演罢了。当一个商品期货暴涨时，交易所会提高保证金，甚至修改交易规则，使市场的多空天平完全打破。上个世纪80年代，一场著名的白银价格操纵案载入史册。德克萨斯石油巨头亨特兄弟从1973年开始计划操纵白银市场，他们耐心在市场上建仓白银现货。到了1979年，他们持有了全球除政府储备之外1/3的白银。70年代末黄金价格飞涨，白银却没有涨那么多，这给后来白银爆发式的补涨打下了伏笔。1979年，亨特兄弟认为他们对白银的价格已经控盘，于是决定发动总攻，在期货市场上大举杠杆买入期货。期货是保证金交易的，少量资金就可以撬动极高的货值，到期仍然持有的期货要求用现货来交割。期货被大量买入后就会大涨，而现货货源又大量被亨特兄弟控制在手里，于是期货现货全部大涨。被他们这么投机倒把，正常做生意的厂家都受不了。著名的珠宝商蒂凡尼在《纽约时报》刊登整版广告，痛骂亨特兄弟丧尽天良。黄金的价格居然只剩下白银的12倍，这是历史上非常低的比价。白银太值钱了，矿山加大了开采，居民也翻箱倒柜，找出祖传的白银茶器和装饰，拿去变卖。这增加了市场上白银供应。亨特仍坚持顶住白银价格，白银价格10年涨了25倍，价格太高了。亨特兄弟向大银行借高息贷款，继续控制市场。但是啊，最后让白银炒价一枪爆头的是交易所突然更新交易规则，主要是大幅提高保证金。白银合约的保证金提高了6倍，亨特兄弟就没有办法筹措资金来补足保证金，在规定的那一周星期三也交不上来。市场发现亨特兄弟捉襟见肘，马上就要被强制平仓，而借钱给他们的机构也面临可能收不回贷款的风险。 此外，交易所还禁止开立新的期货合约，只能凭旧仓，不能开新仓。这就好像是一个聊天群正在热火朝天的讨论，群主突然过来关了群聊功能。白银价格在政策打击下大幅下跌，亨特兄弟的白银头寸被强行卖出，白银价格暴跌。这一起以白银星期四命名并且载入史册的事件，最终以亨特家庭破产告终。留给世人的启示是，专家可能可以操纵股票价格，但绝对难以控制商品价格。想要以一己之力控制期货价格的计划，最终都会破产。商品期货交易所总是会在市场过度投机时提高保证金，给市场降温。这次我们也看到了黄金大涨，白银补涨，到最后白银反而比黄金还疯狂。马斯克呼吁，白银大涨可不是好事儿，很多工业需要用到它。交易所在12月29号再度提高保证金，这些事件都跟历史相似。行情在市场情绪亢奋和极度悲观的时候是难以预判的，人们的羊群效应会冲击技术面本应该有的回调或见底，但该来的终将到来。我认为白银在暴涨后的第一次大跌不会是头部出现的标志，通常我们需要一个头肩顶来确认头部。现在的白银在工业上需求，甚至是数据中心、电动车上面也有重要的应用，这个跟80年代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如果白银在首次回调后形成 B 浪反弹，那么我们要关注是否能够形成头肩顶，头肩顶跌破颈线时的 S 点才是最佳做空点位。2026年股市会不会继续上涨是一个很大的悬念。即将离任的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认为，股票价格已经处于相当高的估值水平，标普500指数经过调整的名为席勒市盈率的东西目前已经处于历史高位。这个席勒市盈率是用股票价格除以过去十年经通胀调整后的平均真实每股收益，这样看起来估值确实过高。但是席勒市盈率会失真，因为每股收益这几年增长得非常快，拿十年来平均低估了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股票估值高是显然的，这个就是2026年市场的一个固有风险。华尔街仍然认为2026年继续上涨，我在上周整理了机构最新的预测，基本上都是看涨，涨得多和涨得少的差别而已。但是盈透证券的策略师认为，股市连涨三年，第四年不太可能继续上涨。 IBKR 预测标普指数在2026年底的目标点位是6500点，和今天比下跌 5.8%。 特斯拉今天出现了一个倒型反转形态，短线转为下跌。倒型反转是一个头部形态，由12月15号的向上跳空缺口和今天的向下跳空缺口，以及两个缺口上方九个 K 线共同组成。倒型出现后，上方九个交易日买入的人全部套牢，所以形成了较大的套牢盘压力。这使得后市出现反弹时，不断会有套牢盘卖出，这个是短线看空的技术理由。ARK 基金在年末持续抛售特斯拉，木头姐在 ARKK、ARKQ 还有 ARKW 三只 ETF 中减持了60,716股的特斯拉，这并非长期看空特斯拉的交易，而只是获利后再平衡的一个操作。当一只股票持有仓位达到了上限，如果股价上涨，市值就会上涨，超过了它的仓位上限，所以会卖出一些去补别的亏损的仓位。木头姐通过再平衡操作，把资金投向了加密货币相关的股票。年末特斯拉在创出新高后掉头下跌，可能是因为担忧交车数据。开年即将披露的交车数据预计不太乐观，机构预测四季度特斯拉的交车数据大约在 41.5 万辆到 44.9 万辆之间，全年和四季度交付量同比下降。交车数据以前对股价影响很大，因为卖了多少车，一部车多少钱，可以简单推算季度营业收入啊，基本上交车数据出来，财报也就可以预测了。近来特斯拉投资者更多的是博弈未来的几个新产品，机器人出租车啦， FSD 还有机器人等，但是真到了交车数据同比下降，甚至连悲观的预期都达不到的时候，股价还是会下跌的。特斯拉的股价目标位是600，这也极有可能在2026年实现，但是这不表示不回调，一步到位。 啊，过程有可能相当曲折。孙正义的软银集团决定以40亿美元现金收购 Digital Bridge， 收购价每股16美元。DBRG 是一家投资公司，投资的是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基础设施、基站、光纤网络等。公司管理的资产规模为1080亿美元。软银的收购本质上还是想要用少量的钱放大杠杆投资数据中心。2026年1月初，在拉斯维加斯举行的全球大型科技贸易展会将开始预热。新闻发布会将在1月4号到5号举行。期间，华仁勋和苏姿峰将会发表主题演讲，这代表芯片的两大巨头。预计华仁勋将讲一些关于数据中心、物理 AI、机器人相关的话题。苏姿峰将介绍新的 AI 处理器。300多家大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将会参加展会。对股市有影响的，我看还得是华仁勋的讲话。投资者需要判断人工智能到底是还有没有投资前景。有几个话题对科技投资有用，比如物理 AI 和机器人将会成为大会的核心趋势。物理 AI 不只是会语言的人工智能，而是能感知客观现实的世界，理解物理的规律的 AI。下一个十万亿级别的市场就是机器人、自动驾驶等。语言模型就需要那么多算力了，那物理 AI 对算力的需求将更为广阔。美股投资热点基本上都是围绕科技突破展开，明年应该也不会例外。好，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